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经过这个巴基斯坦等国家当调停人啊，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看起来呢双方马上就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了，是吧？但就在美伊准备签正式协议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不断的打击真主党啊，这场和平协议呢就被暂时取消了。说起来呢，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打打停停啊，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是吧？这场冲突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啊，那就是伊朗已经越来越接近拥核了。如果让伊朗把这事儿办成了，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不仅仅是生死存亡问题，对中东甚至是对世界局势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川普还是内塔尼亚胡啊，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明确，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伊朗的核计划掐死在最后一步。不过对于伊朗神棍们来说，这核设施是立国之本，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对吧？所以只要双方在核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这场冲突就很难真正的画上句号。其实伊朗的核技术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在伊斯兰革命以前，亲西方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在美西方的帮助下开始建立自己的民用核电站，等到伊斯兰革命之后，老神棍们就想把这玩意儿给武器化啊，让它变成自己手里的大杀器。但是它真正的实现质变，其实并不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而是在国际核扩散监管最混乱的时候，得到了一位巴基斯坦核弹之父阿卡汉的帮助。除了帮伊朗之外，这位呢更是把自己的技术和设备卖给了朝鲜、利比亚等多个国家啊，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世界核扩散的格局。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啊。但是在讲这位阿卡汉之前啊，咱们要先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历史。自从二战末期核武器被研发出来之后，关于它的争议就从未停止啊。这个原子弹和氢弹威力很大，是吧？理论上讲可以在瞬间毁灭一座城市，甚至是改变战局。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世界上已经有多个国家掌握了核技术，并且这样的技术流动在当时没有任何限制。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国家，包括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核技术，对吧？而如果这些拥核的国家在冲突中发疯互扔核弹，那全球毁灭就不是说着玩的事儿了，是吧？尤其是这个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啊，真真切切的把全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在这件事儿之后呢，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意识到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啊。于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下，1968年美苏等国共同推动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这个条约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已经拥有核武器的那些国家就继续有着吧，但是千万不能再继续扩散下去了。为此，核不扩散条约还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机制也纳入了其中啊，对各国的核设施进行监督，尽可能的堵住后来者的大门。至于说其他各国也想要和平利用核能啊，这个美苏等大国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是吧？与此同时呢，也要严加看管啊，防止其他国家把这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施变成武器。从表面上看呢，有了这样的核不扩散条约，那么核武器就有了很大的限制，而且其他国家也能获得和平利用核能的机会，对吧？这样天下太平，岂不美哉？可问题在于，利用核能跟搞核武器这两者之间的技术，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天堑。在同样的技术体系之下，只要把核材料的浓度提上去，那么原本用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施就有可能成为制造核武器的重要基础。当时的印度其实就钻了这个空子啊。1974年印度搞了一次核试验，代号是微笑的佛陀。可是印度政府不承认自己是在搞核武器，对外宣称这只是一次和平核爆炸啊，只是想把核电站的燃料炸一炸，看看能有什么后果。这样听起来很合理，是吧？而且要是认真查的话，印度这次核试验的原料来源挑不出一点毛病，因为印度当时使用的很多技术和设备本来就是西方国家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提供的啊。加拿大援建了反应堆，美国提供了重水，而这些原本用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施 在制度漏洞以及印度工程师的努力之下啊，竟然变成了核爆炸的重要基础。可以说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墨迹未干就已经有了第一个大漏洞啊。原来只要打着和平利用核能的旗号，一个国家就完全可以在国际社会眼皮子底下一步步走到拥核的门槛前，是吧？看来光是禁止核武器还不够，是吧？那些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也要严加看管才行啊。于是1975年有几个主要的核技术出口国开始磋商，并且逐步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协调机制啊，也就是核供应国集团。这个组织本身呢并不是国际组织，也没有执法权啊，它更像是各大核技术出口国组成的一个卖家联盟。大家约定以后凡是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设备和材料，无论是离心机、重水、浓缩铀设备还是精密机床、特殊合金啊，都要严格审批，绝不能轻易出口给有扩散风险的国家。换句话来说，国际社会堵不住已经扩散出去的技术，所以就只能从源头上把技术和设备卡得越来越严啊，希望后来者再也没有机会钻空子。可是对于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来说啊，他们跟印度可是世仇，是吧？印度一旦有了核弹，那么就可以随时欺负巴基斯坦了，这是巴基斯坦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早在1965年的时候，时任巴基斯坦外长的布托就放出狠话啊，声称如果印度造出核弹，那么巴基斯坦哪怕是吃草也要造出自己的核弹。等到1974年印度完成核试验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巴基斯坦总理的布托更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战略劣势的。可问题是核武器又不是早点铺的烧饼，是吧？不是说你勒紧裤腰带就能弄出来的，对吧？先别说材料怎么突破封锁运过来了，最起码的是你得有人才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阿卡汗主动联系了巴基斯坦政府，说自己能解决和材料最关键步骤的制备问题。此时的他正在一家由浓缩研究实验室里工作，而这家实验室隶属于英国、德国、荷兰三国共同组建的集团。巴基斯坦政府起初还有些将信将疑，因为看履历的话，这位其实就是一个冶金工程师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核物理学家，跟核武器那是八竿子打不着。他突然跑过来说自己能帮忙制造原子弹，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在说姚明踢足球，是吧？多少有点像江湖骗子了。可是调查之后，他们发现这人还真不是吹牛啊！这个阿卡汗虽然学的是冶金工程，但当时正好在欧洲最先进的铀浓缩企业工作，每天接触的就是离心机、浓缩铀以及各种最尖端的核工业设备。这些离心机需要长期在超高速状态下运转，对于材料强度、耐腐蚀性和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啊，因此冶金工程师反而是整个项目里最关键的一环。如此一来，冶金工程毕业的阿卡汗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接触离心机的核心部件，了解它的全套设计图纸。更关键的呢，是当时的欧洲企业对这个保密工作重视程度远远没有后来那么严格。国际社会虽然建立了核不扩散条约，也成立了核供应国集团，可大家更多的防的是整个国家。当时谁也没想到一个工程师能干出来什么事儿。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漏洞，就给了阿卡汗利用的空间啊。接下来的事情呢，就非常有这个谍战片的味道了。阿卡汗在欧洲工作的几年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把整个这个铀浓缩工业的供应链摸了个底朝天。离心机需要的各种材料，特种钢材找哪家公司，真空泵、轴承、变频器分别由谁生产，哪些设备需要什么精度，哪些厂家愿意接这种订单，等等等等，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更关键的是，不管是这些特种钢还是真空泵，当时也根本没有被限制出口啊。于是在1975年前后，阿卡汗把这一系列的供应链条全部摸清之后，突然辞职回国。起初荷兰方面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啊，一个工程师辞职太正常了，是吧？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荷兰人发现了不对劲儿，有一些离心机技术的内部资料已经被偷偷复制啊，一些原本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供应商开始陆续收到来自巴基斯坦的订单，而且订购的东西都非常有针对性。这时候荷兰和欧洲国家才意识到出事了 啊，等到警方展开调查的时候，阿卡汉早就回到了巴基斯坦，人在国外，再想抓也来不及了，是吧？后来荷兰法院虽然判了阿卡汉有罪，但这时候决心搞原子弹的巴基斯坦政府根本不可能把阿卡汉交出来。更让国际社会头疼的是，他们明知道巴基斯坦在偷偷搞核计划，却偏偏抓不到什么把柄啊！因为巴基斯坦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急着搞一次核试验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成功了，是吧？而是闷声发大财啊，一台离心机一台离心机的慢慢建设啊，一批设备一批设备的慢慢采购，今天进口几台真空泵，明天采购一批精密轴承，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看，每一样都可以解释成普通工业设备。特种钢可以买，真空泵可以买，轴承也可以买，从程序上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而且这些也根本不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更关键的是，巴基斯坦并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算知道巴基斯坦有秘密的核设施，但他们能够监督的是已经申报的核设施，他们无法像监督别的缔约国那样对整个核计划进行全面核查，对吧？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秘密推进的项目，他们完全没有实时干预的能力。更值得玩味的是，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就已经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了如指掌了，但当时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美国又依赖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啊，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等到西方国家真正反应过来的时候，巴基斯坦已经具备了生产高浓缩铀的能力。1998年的时候，面对印度再一次进行的核试验啊，巴基斯坦连续进行了6次核爆炸，正式宣告自己成为世界上第7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脱当年那句哪怕吃草也要造出原子弹，终于变成了现实，是吧？而亲手把这一切变成现实的人正是阿卡汉啊，因此他也被尊称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之父。眼瞅着巴基斯坦已经成功拥核啊，国际社会立刻意识到之前防止核扩散的方法已经落伍了，不但要对成品管控，而且还要对整条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比如特种钢材、真空泵、精密轴承、变频器啊，都要纳入出口管制。否则其他国家完全可以学习巴基斯坦，用化整为零的办法绕开层层限制，把自己送到拥核的门槛前。于是欧美国家进一步收紧了出口管制啊，这个敏感设备实行许可证制度，各国之间开始共享供应商信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整个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也比之前严密了许多。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7月10号到15号呢，我将亲自带队组织大家到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一场深度游学。为什么要踏上这片土地去实地寻访历史遗迹呢？是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文化是死的，文明是活的，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啊，它是这个文明演化的轨迹，是吧？你只有走进它，读懂它，才能感受到文明的鲜活，古人的智慧。别总说西方建筑牛，你来山西看一看，你就知道 Made in China 有多牛了，是吧？这个山西的历史古迹非常多，绝对都是真的啊，不是前年的，不是前天的，是绝对的古建。全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此行一次就能打卡其中3个啊。这个善化寺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建筑群，这个华严寺呢薄加窖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惊艳世人。然后是这个应县木塔，是吧？是全球现存年代最久、体量最高的纯木结构古塔，不依靠一颗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啊，让你亲眼见证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巅峰。还有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两大巅峰啊，南禅寺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是留存至今最珍贵的大唐建筑标本。而佛光寺呢，被这个梁思成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殿堂。此行呢，咱们还会去到云冈石窟啊，这个北魏倾举国之力开凿的世界级石刻奇迹。 然后去到大同博物馆、辽金历史文化等博物馆啊，把这个文物建筑与历史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这条线路是我深耕多年反复打磨的精品路线，也是我最擅长讲解的历史板块啊。所以您跟着我走这一趟，既能看遍国宝级古迹，又能理清北魏唐辽金的千年历史，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可是俗话说，防君子不防小人，是吧？那些摆在明面上的东西，有出货记录、有发票的这些东西都好查，对吧？但如果是黑市交易呢，那就没办法了，是吧？理论上讲，只要有人同时掌握技术、供应链和国际采购渠道，那他就可以搞一个庞大的核武器原材料供应链网络，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制造核武器。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理论实打实的变成了现实啊！而其中的核心枢纽就是阿卡汗，这位让巴基斯坦在事实上拥核以后，并没有止步于此啊，而是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经营这张核武器暗网。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想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在少数啊，他们缺的就是门路，是吧？而阿卡汗正是这样给他们提供最关键技术的人。那这个阿卡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吧？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核武器应该在穆斯林之间技术共享啊。但是往更深处看，这位后来也把核技术卖给了朝鲜。这个朝鲜可不是什么伊斯兰国家，对吧？当时的巴基斯坦虽然有核弹，但是没有成熟的弹道导弹技术，而朝鲜呢手里有导弹技术，但是缺少核弹啊。于是乎双方一拍即合。从这儿咱们也能看出，这阿卡汗所谓的穆斯林之间的技术共享，纯粹就是唬人的借口。而且他做这些事儿没少赚钱啊，国际社会不仅拿他一点办法没有，而且也想不到他能成为地下核武暗网的话事人。既然好处这么大，又几乎没有风险，那么阿卡汗这么做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吧？这也就是所谓的钻空子钻出了经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这样，阿卡汗的生意越做越大啊，而朝鲜、利比亚和伊朗也在他的暗中帮助下茁壮成长。但是天下终究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对吧？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等国的情报机构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伊朗、朝鲜、利比亚这些国家彼此相隔万里，但是从情报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发展和技术走的却是几乎同一条路线，就连很多离心机的设计都高度相似。按理说，这几个国家自己搞自己的，不应该如此巧合，是吧？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背后有同一个技术来源。等到2003年的时候，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啊！一艘运往利比亚的货轮被国际社会拦截，船上装载着大量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零件以及相关设备。随后，美国对利比亚采取了极限施压啊，而利比亚的卡扎菲顶不住压力，主动交出了大量和计划的资料，其中包括离心机图纸、采购记录以及技术文件。汇聚了所有线索之后呢，那个地下核武技术的暗网也就浮出了水面啊！这个暗网的核心正是阿卡汗。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国际社会震怒，巴基斯坦政府自然不可能继续装不知道，是吧？于是在2004年，阿卡汗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啊，承认自己向多个国家提供过核技术，并且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巴基斯坦政府没有任何关系。随后他便被软禁在了国内。至于国际社会是否相信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庞大的国际核扩散网络很难仅凭一个科学家就独立运转，是吧？背后多少是有国家力量的默许，甚至是配合的。但是无论真相如何，巴基斯坦政府和西方国家最终都默认了这一说法。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阿卡汗可以牺牲，但是国家绝不能因此背上全面扩散核武器的罪名。而对于美国来说，当时正值反恐战争时期，巴基斯坦又是重要盟友，继续深究下去的话，显然弊大于利。于是阿卡汗一个人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责任啊！这件轰动世界的核扩散案也就这样暂时画上了句号。 而阿卡汉的认罪也让他在很多人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了。此后他在巴基斯坦安度晚年，直到几年前去世，当地还有很多人自发的为他哀悼。可以说自从阿卡汗被软禁在巴基斯坦以后，他的技术和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对吧？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还是要继续处理。首先，国际社会要继续填补和不扩散体系的漏洞啊，之前防止核扩散的思路还远远不够，先是管控反应堆浓缩厂，然后管控离心机，再然后是特种钢材高速轴承真空泵变频器，到后来是管控能加工这些零件的数控机床。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设备被国际社会列入进了出口管制清单。与此同时，各国开始共享供应商名单、银行汇款记录以及贸易信息啊，任何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皮包公司，任何一笔来路可疑的订单都有可能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这等于是把过去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大部分供应链也纳入了国际和不扩散体系的视野。表面上看，整个国际和不扩散体系相比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严密了不知道多少，是吧？可问题是，所有的这些管控都是被动防御，并且前提是都假设大家还遵守这套规则，对吧？可现实是，只要有人想钻空子，那就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办法。比如国际社会对黑市的监管再严，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死角，何况一些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本身也在暗搓搓的输出核武器技术。国际社会对这些事儿往往只能是事后补漏洞，很难事先就出手阻止啊。可以说国际社会补一个漏洞，这些国家就能找到新的漏洞，核不扩散体系和核扩散之间就成了一场永远没有终点的攻防战。另一方面呢，当年那些在阿卡汗暗网中的国家也有了不同的命运。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眼瞅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主动放弃了核计划，把设备和图纸全部交了出来。朝鲜呢，则是干脆掀了桌子啊，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直接赶出了国门，然后一路勒紧裤腰带把核弹搞了出来。至于说伊朗呢，则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啊，在国际监督和秘密推进之间反复周旋，今天开放几个核设施接受检查，明天再建设几个秘密项目啊，始终把自己维持在距离拥核只有一步之遥的位置。这种在核门槛边缘反复横跳的手段也被叫做核潜伏战略啊。伊朗老神棍们幻想用这种手段捞到跟拥核国家一样的地缘政治红利，如此手段看上去聪明，仿佛自己进退自如，是吧？可是实际上呢，却招致了国际社会长期的制裁啊！不但国内的老百姓生活在死亡线上，就连他们自己的政权也因为核武器的迷梦而摇摇欲坠。很多人把这一切归结为美国霸权，认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遭到了打压，是吧？但是站在国际社会的角度，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伊朗今天可以承诺和平利用核能，可如果一旦真正的迈过拥核的门槛，谁又能够保证这些核武器永远不会被用于军事目的呢？对吧？又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呢？当然了，这些问题对于阿卡汗来说都太沉重了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还有多少漏洞需要修补？朝鲜、伊朗这些国家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这些都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情。对于他自己来说，自己最大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是吧？巴基斯坦拥有了核武器，有了弹道导弹技术，他自己又在技术扩散中名利双收。至于之后这些技术会引发怎样的国际危机，那自然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了，是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卡汗既是巴基斯坦的民族英雄，也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最大的噩梦。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一件事情啊，那就是任何制度只要建立在大多数人遵守规则的基础上，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去寻找规则之外的漏洞。今天补上这个漏洞，明天又会出现新的漏洞啊！今天堵住了一条供应链，明天又会冒出新的黑市网络，对吧？这个规则与漏洞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真正结束的一天。所以阿卡汗留给世界最大的遗产是一道直到今天都没有答案的难题， 啊，面对那些一心想要拥核的国家，国际社会究竟应该继续依靠规则去约束，还是应该在规则失效之前主动采取行动？直到今天，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本质上仍然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答案呢，直到今天也没人能拍着胸脯说我知道，是吧？或许还要很多很多年之后，历史才能给出自己的回答。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